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查考提摩太后书，今天是我们的第四讲，我们要开始进到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曾经提到生命传承的要素及其顺序。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看见我们所传承的是如神的生命，属神的心智和得神的恩赐。我们从属灵长辈以及其他基督徒所传递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泼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信，借着我们的接受，借着我们的领受，就得着神所给我们生命的恩典。我们也从神领受了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和受苦的心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神也给我们各样不同属灵的恩赐，让我们用来服侍人。这样子的生命、心智和恩赐，不仅是从神而来，而且也是借着别人而得着。到了第二章，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口气上有很明显的转变。在第一章的最后一段15到18节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一些他所带领的人仍然跟他在一起同工，可是已经有一些人离弃他。那到底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那请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5到18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5到18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在这边说到，在信仰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确发现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责任，同一篇信息临到许多的人，但每一个人的结果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人的回应，你用怎么样的态度，用怎么样的心来回应神的话呢？所以保罗才要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小心的面对信仰传承，有的时候有很好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末了有的人会离弃神，在末了有的人会跌倒，当然更多人是成为别人的畅快和祝福。在这边保罗提到他的遭遇和这些跟保罗同工的人都被记在生命的圣经当中，我们也是一样，先跑的不一定跑得好，跑得快的不一定跑得完。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传承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就是一章15到18节，他提到有的人在末了的时候他跑得很好，有的人到最后一段他却失败了，多少年轻的时候非常好的信徒不见了，也有一些人到老年了才跌倒。求主帮助我们，当保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话锋一转，就告诉提摩太说，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在这边，他突然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以后就开启了另外一段保罗要讲话的重点。在这边就是因为保罗提到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他， 他心里面觉得必须提醒提摩太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我儿啊，我们从这一段这样子的文脉，我们就发现保罗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来和提摩太思想。在第二章的26节当中，一共有11个动词。如果从我们中文圣经来看，我们会发现不止11个动词，因为一共有26节，恐怕我们会读到几十个动词。可是在原来的语言写作的里面只有11个动词，其他的都是动名词或者是分词。那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这件事情呢？因为第二章26节11个动词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这11个动词通通是命令式，都是命令，用命令的语句来写的。这个跟第一章第三章所用的动词是不一样的，虽然一三章当中也有一些命令动词，可是保罗话锋一转，就把整个的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都是要求提摩太要做到的。照理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他是以一个属灵的父亲来和他说话，一个属灵的父亲应该是很亲切的，应该是很温柔的，为什么保罗用命令的方式呢？我想一方面是保罗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能够花在提摩太身上的时间有限，所以他为了教导提摩太，为了要强化一个传道人在末世的生命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他用比较强烈的口吻，他认为提摩太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提醒。那第二，当然也是因为当他在第一章15到18节当中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突然警觉到有一些人起初跟着他跟得很好的，可是到末了却跌倒了，却离弃了。我想这对于一个年老的传道人来说，自己走到最后却不能看到每一个人都走到最后的时候，他的确有一些要提醒这些做晚辈的。而且保罗实在不一定再有机会见到提摩太了，因为保罗虽然在提摩太后书当中告诉提摩太说你赶快来看我，可是他没有把握他会不会再见到他。所以在这一边保罗就用11个命令的动词来要求提醒提摩太。我们盼望在往后的几次当中，我们来思想保罗的命令，保罗的要求。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就是生命茁壮的必要。我们盼望透过生命茁壮的必要，让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个怎么样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生命有它的特性，而生命成长有些必要的因素，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因素可有可无，有一些因素却是必须存在。可有可无的有最好，没有虽然有影响，但是却不至于致命。以植物来说，水啦、阳光啦、空气啦，或者是土壤啦，那这些都是看起来是有必要的。没有水，植物当然不能生长，水是植物生长生命的必须，阳光也没有办法取代，植物必须要有阳光，可能是可以很微弱的阳光，但是必须要有阳光。没有阳光，植物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仅如此，空气也是，如果没有空气，那么植物不能生存。那我们起初以为土壤也是必须的，直到最近我们发现有水耕植物，好像没有土壤，如果有一些取代的，那么植物仍然可以生存。所以我们就说土壤是不是绝对必要的呢？我们不知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无可取代的？我们知道很多人在种植植物上面的时候呢，他们也用肥料，但是如果没有肥料，是不是植物的生命就不能维持呢？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在生命当中是必须的，有些不是在生命当中是必须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当中，保罗针对他属灵的儿子 提摩太，他提出一个传道人，或者我们可以广义的说一个服事的人，或者我们更广义的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成长上面有一些我们实在要注意的事情。如果我们注意了这一些，我们的生长就会好，我们成长就会美。我们盼望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让一个服事的人能够有很好的学习。作为一个服事的人，或者想服事的人，到底有什么必要呢？我们提到第一个就是得着刚强与传递教训。我们先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们来思想这一件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一个是第一节的刚强，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刚强是一个动词，但是原来的语言它是一个动词。第二个动词是在第二节里面的交托。我们如果读第二节，我们会看到好像听见也是个动词，但是在原来的语言里面它是一个分词，它不是一个动词，只有交托是动词。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刚强，一个是交托。我们可以说保罗的意思是说，你要刚强也要交托。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两节。首先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是一个很特别的动词，那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时态，是一个命令式，是一个被动语态。那当然我们在说，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它是一个现在式，是一个被动式，是一个命令式。它是个现在动词，现在式就表示提摩太在接到保罗信的时候，保罗是提醒他，你不只是过去刚强，而且你现在要刚强。保罗要提摩太现在刚强，不只是现在刚强。因为如果是现在式，在这个语文的特性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常态性的维持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应当一直刚强，你应该常常刚强。保罗的意思是告诉提摩太说，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要刚强，你不是只有一次刚强，你乃是常常刚强。刚强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生命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特别在我们过去三次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基督的生命。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次的生命，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一次的领受，一次就完成。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取代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恩典而得着的生命。可是刚强跟我们领受的救恩不同，我们不可能一次刚强就永远刚强。在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刚强，而且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刚强。你不是一年刚强一次，你不是一个月刚强一次，你不是一周刚强一次，你是要时时刻刻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提到刚强，我们就想到我们是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需要刚强。你不可能你现在刚强你就永远刚强，你也不会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已经刚强过了，在这一件事情再发生的时候你可以仍然刚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软弱的生命。我愿意提到一个我自己一个软弱的事情，很丢脸的事情。那一次就让我再一次发现，我以为我在这方面已经是刚强的人，结果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我在这一方面一直过去以为我是刚强的，也在许多的经验当中经历里面表现了我的刚强，我仍然不能因为过去的刚强就能够让我在同样的事情上面现在刚强。我因为很早就立志做传道人，在我16岁的时候，所以我求学，我毕业以后，我在社会上工作，我在学校教书，我在立法院工作，我在外面已经有很好的事业，以后我把工作辞了，到教会来全时间做传道人。可是因为我16岁就已经想做传道人了，所以我一直预备我的心智。我到32岁就把外面的工作通通放下来，全心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我有十几年的经验来训练我自己，磨练我自己，叫我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学习刚强。其中有一件学习的就是在经济上面。我感谢神，在我20多岁的时候有一段很多年的在经济上面过得很穷乏的日子。可是因着在经济上面很穷乏，我也倚靠神，我经历过大大小小几十次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即使在穷乏当中我都不会不够，而且我也不会很羡慕有很多钱。那这是我在30多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的了，所以我就以为我已经够刚强了。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有多少次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我仍然我就不会被这件事情所困扰，不会在这件事上面跌倒。有一年我到西班牙去讲道，那那边的弟兄姐妹非常喜欢我讲道，以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他们就要送我很多的礼物，那这个要带我送我礼物，那个要带我去买东西。后来我就发觉第一个我不需要这些东西，那第二个我也不希望拿人家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送我们。可是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拿来送。后来我就跟他说哎，我想到你们这边的百货公司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给我的孩子带回台湾的。他们就带我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可不可以自己下去逛，那你把我放在百货公司的门口，你几个小时后来接我。他们就跟我说，你又不会讲我们西班牙的话，那么你又不知道怎么样买东西，那我们陪你。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陪我，我自己去。这些他们无论如何就不肯，后来坚持，那我就说我不去了。他们就说好吧，那如果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把你放在门口，以后我就进去买东西啊。那一次我那人跟我一起去，我们买了一点点东西，可是大部分台湾都有啦，所以我就没有买。后来我看到一套西装非常便宜，那折合台币才6000块钱，那非常好的料子的西装，恐怕台湾要10倍8倍的价钱，当然它是在打折。后来我就看了，以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啊，这个很便宜，我们来买。她就说好。以后穿了之后呢，那裤管稍微长一点，她就说没有关系，你放在这边，我们帮你改了。那么你先回去，那么过多少时间你再来拿。那因为我要讲到，我就赶回去了，跟我太太就赶回去了。以后我就付了1/3的定金。那他也拿个单子给我。以后我在讲道的时候呢，因为讲道完了过了不久马上要上飞机就要回台湾了，那么衣服没有拿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去拿吧，那请这边的人带你去。以后他们就带他去的时候呢，我特别就说你不要让他出钱。我太太说当然嘛，讲好的。我又跟那个陪他去的说，我说你先生答应我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他不替我出钱的。他太太就说我知道。以后他们就去了。以后我讲到完了下来之后呢，我太太就回来了。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就把那一个西装放在箱那个袋子里面，我就在打包的时候呢，准备要回台湾了嘛，就赶快收拾了就要走。打包的时候呢，我太太就跟我说，最后他付了钱。我就跟他说，不是讲好要我们自己付钱吗？他怎么他付的钱呢？后来我太太就是说他讲一句话，说我先生答应你先生，并不是我答应你，所以我先生并没有食言，因为他答应你先生说不替他出钱，可是我没有答应你不替你出钱，所以我替你出钱了。他就讲了这一个也没有错的话。以后 我就把那个西装收到我的箱子里面去。在收的时候，我心里面响起一个声音，响起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我就心里告诉我自己说，早知道这样就买两套吧。你看人多软弱，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很不容易跌倒的人，可是4000块钱就买出这个人实在是个软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第一件事情，在保罗讲的11个重要的道理当中，第一个就告诉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所以你不是一年一次刚强，你不是一个月一次刚强，你不是你一周一次刚强，你乃是时时刻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啊，这个动词不仅是现在时态，而且它是个被动式。那被动式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也就是说如果翻成中文应该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被动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意思是，不是我想刚强我就能刚强的，不是我有意愿要刚强我就能刚强起来的，其实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有刚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被基督耶稣的恩典所刚强。在被动式这一个词，被刚强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基督徒，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刚强不起来的。有的人说这个刚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自己使自己刚强。我认为这一段圣经这样子的解释不好，自己使自己刚强，不是，这边应该是被刚强起来。因为一个人他有意愿要刚强，他很想站起来，他不一定能够站起来，他不一定能够刚强的。在我过去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认识许许多多服侍的人身上所看见的，我常常看到人的软弱，我自己常常在软弱里面。我并不是不想刚强，哪一个基督徒愿意一直在软弱的里面呢？没有这种事情的。难怪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问你，你立志要戒烟戒酒，你立志了你就刚强起来了吗？不要说这些不对的东西，对的东西好了，说你要让你的身体很健康，你立志要好好运动，你可以坚持多久？你说我要好好的灵修，那就更好了吧。灵修是我亲近神，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好好祷告，你立志这样你能够支持多久？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它是一个被动式。第三，它不仅是个现在时代，它是个被动式，而它是个命令式。保罗告诉他说，你要时时刚强，你要被刚强，而且你要去刚强，你要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刚强你。他的意思是，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要去刚强，你要去找耶稣基督，你要去找神。保罗命令提摩太，他不是建议他，他乃是命令他。那如何可以刚强起来呢？在这边保罗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我们才能刚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恩典带来刚强。请注意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求主把力量加给我们，这个没有错，把力量加给我们，我们就会刚强。当我们有了力量，我们就会刚强。但是在这边保罗所强调的不是耶稣基督加力量给我们。那的确我们要刚强是因为圣灵给我们力量，基督给我们力量，上帝给我们力量。可是保罗在这边比这个有一个更根本的更原则的问题，就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那在这边不是像别的宗教讲说加持给我们力量，也不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提到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刚强起来，不是，不是加力量给我们。这边是说我们整个人在软弱当中被基督所接纳，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在软弱当中他扶持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就在恩典当中刚强起来了，我们就在恩典当中被刚强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件事情？在第三次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就看了他一眼。我相信耶稣基督看他的那一眼不是责备他， 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说他罪有应得，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你要不认我。彼得还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别人不认你，我总认你，我就是死也要认你。讲了这么满的话，那你就做到啊。因为彼得做不到，一次没有做到，两次没有做到，圣经上说他第三次否认的时候，耶稣看他一眼。我起初啊，觉得看他一眼就是责备他，以后我知道看他一眼是安慰他，是接纳他，是跟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我也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是指我们软弱，我们跌倒，可是耶稣基督仍然接纳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9-10说什么呢？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刚强起来？我们在软弱当中才能刚强起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软弱过，你不知道什么叫刚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的教导是，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盼望我们这一群跟随主的人，服侍主的人，做主门徒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被刚强，常态性的接受命令的刚强起来，叫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